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前面2个礼拜啊，我们把闻所成慧跟思所成慧，在瑜伽师地论菩萨地里面的重点呢、我摘要了来跟各位学长报告，主要是补充入所之相分修为识观一开始。就要奠基于这个闻熏习，还有如理作意这2个基本的功夫上面。那么也就是说，要在成就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之后，修所成慧就是修三摩地，才有资粮啊，才会有一个功夫。否则，目前坊间很多人说他在坐禅，其实禅宗。依中国禅的祖师爷六祖慧能大师，在他的坛经当中，他也不是那么鼓励坐禅的。像维摩诘经，里面呢，维摩诘居士也是呵斥啊，声闻人坐禅的那种啊方法。所以显然呢，所谓的禅观，一定不是空心呆坐在那个地方的。那么，照瑜伽师地论的消息看下来啊，从四禅波罗蜜也好，摩诃止观看下来，包括华严的教观，乃至于目前很兴盛的南传的内观，还有藏传的所谓的思维修，都可以看得出来，原本禅观的原貌，应当是以思维当作主体啊。然后呢，观察整个你的生命境界的一种变化的状态，这个呢叫做修禅。修禅并不是在做玄奇古怪的胡思乱想，也不是没有念头，也不是没有思维，绝对是在一个所缘境。所缘境当然依着各个传承会有不同。那么，非常重要的呢，大概就是观我们这一念心念啊。那么净除这一念心念对我们三业的障碍，免得我们的业的习气呀、啊，还有恶取的习气呢，带着我们取向身心呢，造作三界的业因呢，于是呢流转不息呀、啊，没有出期。这就是修学禅观的目的啊，修学禅观的目的。所以我们特别呢，就把无著菩萨所著的《世亲菩萨解释长行》的这一门啊，这一部六门教授起定论呢、啊，今天我看看能不能够把它科解重点啊。然后下个礼拜我再对白板所写的九住心，还有六品寻思七种作意啊，我下礼拜打算比较专门讲这三个技术。这三个技术可以说是在止观当中用得上最重要的三门技术了。那今天看看能不能够先把这一部六门教授习定论把它科解完毕啊，大家能够把重点先掌握，那细的我就不讲了。好，上次呢已经把六门教授习定论入文啊，这个六科第一段总标六门呢，大概讲过了啊，我再念一下啊。好，请把这个附件打开，六门教授习定论。今欲利益一切有情，令习世间定跟出世间定，速能舍离诸烦恼故。述此以下的方便。颂曰：求脱者积极，于住勤修习，得三圆满矣。有一修定人。世亲菩萨就做解释了啊，这个解释是世亲菩萨的解释了。他说：此出啊，这个是出一门。啊，初一颂，这第一个颂呢，总标六门。一求脱者，就是为了要说求解脱的人，这是我们今天修止观、学佛应当有的一个关键的目的。可是，我们不想问问看各位，你们觉得要解脱什么？啊，什么叫做解脱？很多出家的法师在三难大劫的时候呢，都说我要了生脱死，对不对？要出离三界，要成就佛国，要到娑婆若，到涅槃的彼岸，这个话都有人说。可是实际上， 我们讲浅白一点，在我们生活上是什么意思？啊，在我们生活上什么意思？就不被自己的情绪，还有被自己不正当的思维障碍，对不对？那什么叫做障碍？障碍我的身心呢，不能得自在。而自在要怎么定义呢？自在呢，就是说你至少能够于戒啊的规定上呢，不触恼他人，对不对？可是不触恼他人，也不能够反过头来让自己觉得怎么样？委屈，好，乃至于呢，觉得说自己是这个戴罪羔羊，自己是这个很苦的，没有这种烦恼啊。你可以对外的所有三业的造作，当然基本上要做到不触恼他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戒。那么，在做到这样子的不触恼他人的前提底下呢，对自己呢又不觉得这是一种亏待，还能够让你的三业住在安乐行当中。安乐行是有定义的，就是你的身与意呢很清净，很清净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去攀缘，我不会去生贪嗔痴相应的心，这叫做清净，对不对？不但如此，你还会于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呢，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清净六根的这种安住啊，那种安乐行呢，能够把自己呢身心处在一种大欢乐当中啊。那个欢乐不是那种开怀大笑啊，看了一个什么可笑的东西啊，听那个荒唐的笑话的那种雀跃扰动的心情，不是，是那种平静，是那种毛孔舒张，是那种没有什么东西挂得上的那种清安相。解脱，你要有以上末学这一类的真实的觉受，这个觉受。是很真实的，是每一分每一秒你的念头可以去证明的，不是不可以验证的，不是说等到我死后到阿弥陀佛国才算是解脱，等我来生能够再来为人，再来能够听到佛法，学佛这个过程还是很苦的呀，对不对？所以不能够只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工具性的目标，要真实在自己的五蕴上有安乐的觉受。所以你看《阿含经》也好看，《法华经》也好，那个佛跟其他的佛啊，就是其他佛国的各个佛土的这个主持那个教化事业的佛菩萨呢，彼此问安呢，都说嘿，如少病少恼安乐佛，有没有？那个病恼不是四大的病，是心没有病。也不去触恼众生，然后你的身与意三业六根呢，能够处在大安乐当中，这叫做彼此的问候啊。那道人呢、啊，就是行者彼此之间也是这样子。哎呀，你最近不是假发喂，不是你股票有跳不？有弹不？不是你猛追、这个，都是问少病少恼三业安乐否？都是问这个东西，这是道人之间彼此的问安啊。那当然，现在这样子问也会觉得奇怪嘛，哈，就是嗨，hello，你好，顶多大概佛教界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意思。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背后是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对不对？祝你长寿，祝你长生智慧，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真实的哦，不是很虚幻的，也不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礼仪，不是那样的东西，是真心在五蕴上会有觉受的，这叫做解脱。那么我们对这种真实的解脱，是不是很清楚的认定这个目标？好，我们今天看底下这四个颂，我们念一下文：于三乘解脱，啊，于三乘乐脱。这个倒装句啊，那个乐就是意乐，意乐就是动机呢。我们会有动机，乘三种道，达到对于生死烦恼所知障的解脱的这个结果啊。这是白话。这句话要这样子解，那三乘当然指的是声闻乘、语缘觉乘跟菩萨乘了啊，这个后面会再做解释。你如果有这个意乐，有这个动机，会想要去寻求三种次第啊，声闻的次第、语缘觉的次第跟菩萨的次第，来解脱生死烦恼的系缚的人，这种人我们叫做解脱的人。那么有这种想法的人，才会说是学佛法求解脱。 那么于是呢，卸脱的对象，他所要卸脱的那个障碍有两种，所以他说两种障全除。这两种障是指什么呢？旁边注明一下，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烦恼障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情绪性的障碍，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没有情绪，人凡夫纵使是菩萨都可以有情绪，可是问题是障，就是你不要被你的情绪障碍在这个社会常规以及戒律上面禁止你不该做的，你要能够不做，告诉你要当做的，你要能够乐于去做，你才会卸脱烦恼障。如果你有情绪了，该做的不能做，不该做的做一堆，那肯定有烦恼障。记住哈，有烦恼障者并不是说没有情绪啊。那天有一位学长啊，家里漏水，他就请教我们学建筑的简老师，问他说该怎么办。那个简老师就跟他讲说啊，你也要给拍面呗，你也要大声扫骂人呗，你若会晓吼，去你迄个厝边，大声个，大声个，甲画落去，吼、哦，而且吼爱画迄个乌道的迄款画法，爱甲吓着，吓好鬼鬼，吼、哦，然后呢，让他真的觉得他这样做是触脑触鼻头味，是很不道德的事情，知道吗？可以有情绪，这个情绪呢，不是真的要伤害人的。而是让有些人本来就很皮的人，对不对？他耳朵不会去听正义的声音的，不会去听人家很卑微的请求你。所以有些时候，你如果觉得这个人必须要用情绪才能够降服他的傲慢，让他真的做一点对于大众公益有利益的事情，有些时候你要动用情绪也是必要的。可是这个情绪能够收放自如，意思是说能够不让你伤害你菩萨道的基本动机，对不对？也不让你对于后面该做的事情呢就废止不能做了，对不对？扰动不安，频率降低，乃至于觉得无力感，乃至于呢可能你得不到你如意的结果，你心就退转了，不会有这种负面的效果，不会，你身心还是处在安乐行过程当中，这个叫做不受烦恼障的系缚。记住哈，很多人把烦恼障解释成说我不能有情绪，于是佛教徒就变成烂好人，佛教徒就只能够被人家卡里头个店，这个不对的、啊。我记得有一次去这个法鼓山受菩萨戒，那个圣严法师就开始一句话，他说呢，受菩萨戒是要告诉你帮助人，但是呢，不是叫你啊当烂好人，老是受委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也伤害你自己的法身慧命。所以在佛教界就觉得说哈，我不应该触恼他人，于是呢很多很多该有的这个人际之间的沟通啊，啊很多的这个必要的社交的技术啊，本来是可以用的，却怎么样变得越来越绑手绑脚。那绑手绑脚你能够甘愿受就好了，问题是受了不甘愿就不欢喜。好，你学佛如果五欲六尘不去追逐，人际之间也不去讲究，你心能够在法上面得到大喜乐，那还好。如果你在法上面一点受用也没有，一点长进也没有，你会变成两边落空，你知道吗？到了临终那一刻的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嘿呀，这世人弄起那个默默法师，搞我皈依了，害我弄到那一世人呢，活了都没痛快。哦，那个时候呢，临终那一念起这种大烦恼心，很划不来的啊，非常划不来的啊，所以一定要有正见的，啊，要做一个正信的佛弟子，不要被烦恼啊系缚，让你对于世间的愉悦，以及圣戒对于解脱戒的愉悦，哎呀，在这个地方呢不知出离，这个是很麻烦的，啊，这个是烦恼障。那么所知障是什么呢？所知障就是觉得啊，我那叫戆了，我那叫笨蛋了。对于自己应当要去知道的那个主题根本没有方向感，也不晓得你生活上哪些是你今天有用的没有用的，学了一堆的知识，结果呢对你的生活呢一概还是无能为力，你的所知 变成你今天能够跟别人相处，能够生活的自在，反而变成是一种包袱啊，反而变成一种包袱。这就是所知障，所知障是广义理，所知障就是那些把自己呢自己设限，然后搞得自己呢非常的不自在，然后有身段，然后呢放不下来，然后呢这个又不行，那个也不爱，处处呢就去做分别啊，这个我爱的，这个、我不爱的，我爱的人家不给我，我不爱的人家却要给我。对于自己一生所要追求的东西呢，完全没有的方向感跟标准，自己在做爱憎的分别，这个也就是叫所知障。更甚者的是，你想帮助别人，哎呀，标准要求很高，可是帮得了帮不了，帮不了，人家需要你帮忙的你帮不上啊。那么你想帮别人的，别人不稀罕你帮忙，于是你发觉你的能力好像不堪用，这些都是你所知造成的障碍，造成的障碍。这就是你没有搞清楚你的权限以及你的因缘，那么老是在因缘之外，老是在心外去求法，求了半天，老是跟你的因缘事呢是背道而驰的，这种人就是被所知障碍了，被自己所知障碍了。好，我用尽量用白话讲，能够不被这两种障碍呢，才叫做解脱的人。说二种障全除，是名为解脱。那么应知直受是，直受是就是阿赖耶识。我们要知道，就是因为我的阿赖耶识当中呢有这两种障的体性，所以呢我会有预言生出这两种障碍的一种现行。那么什么叫做阿赖耶识呢？阿赖耶识简单讲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观念，很多的观念预言，我们就容易倾向于做那样子的思考。所以无始劫来熏在我阿赖耶识当中那些种子啊，我们简称来做一些观念呢，它就会不知所以的就会优先现行啊，优先遇到这个因缘就会现行。它有些时候表现出情绪的障碍，有些时候表现出理性知识性的障碍，那么呢让我们的身心呢不得自在。也就是说在阿赖耶识当中有两种种子，一种叫做惑种，一种叫做一切种。什么叫做惑种？惑种就是无明跟爱取，请旁边注明一下啊，惑种就是无明跟爱还有取，这三种习气呢就叫做惑种。无明，无明就是不了解，不明白一切的缘起而自以为是，这叫做无明、哦、我们用白话来解释哈。什么叫做爱？爱包括爱非爱，也无所谓爱不爱，就是无忌啊。爱不爱也两者俱非，就是有三种心情，简单讲就是分别啦啊。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取，取也包括取不取两种啊。取的意思就是取向，就是认定的意思，就是固执的意思，你就认定一定是那个样子，不是别的，只会去见到你以为或者是你追求的东西，对于你不以为是的，对于你不爱的视而不见，这个也是取的偏好。惑种就是这三样事情啊，无明跟爱取。那么什么叫一切种？一切种就是除开无明爱取之外，以及生老死之外，其他十二支缘起的那些都包括一切种。有哪些？无明行底下就是什么视、名色、六入、触、受啊，还有爱取底下的什么有啊，有就包括三有，对不对？所有这些对三界的观念，三界观念除开无明爱取之外的都包括在一切种。所以惑种一切种就是除掉生老死之外的十支，十二支缘起的那十支啊，那十支，这十支呢就是会预言生出烦恼障跟所知障的那些种子，那些种子。如果你没有办法被这十种力量啊，没有办法脱离这十种力量的束缚，那么你呢就是三界中人啊，就不是解脱人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子。而这惑种跟一切种呢，它个别能覆二人，能覆两类的行者。那么简单讲，请在惑种旁边呢就注明了，惑种系覆谁？惑种系覆声闻。一切种系覆谁？一切种系覆菩萨。 啊，一千种惜福菩萨。为什么呢？因为无明跟爱取会拖着你在三界内流转，你只要调伏了无明爱取这这三类的习气不现行，你就可以出离三界。但是如果你搞不通视知、名色知、触受以及有知，那么你呢，对于菩萨道要度十法界众生的这个本愿，对于要学一切的法门，对于要根除一切的无明习气，这个是做不到的，这个是做不到的。你要像佛一样的有一切种子，那是做不到的。所以一切种系复菩萨，或种系复声闻跟缘觉。如果你只对解脱有兴趣，其实只要除了惑障就可以了。啊，只要除了惑障，那惑障包括见识恶惑，对不对？只要把见识恶惑一除，你一定出三界，一定能出三界。可是如果你是发菩萨愿，成佛道为本愿理，那么一切种就是你要去解脱的对象。所以呢，这三乘人呢，所要解脱的那个种子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说啊，惑种一切种呢，能系复两类的人。那你要看你的根性以及你的愿是什么。那么他这边底下呢，就特别主张，因为这个是大乘的论嘛，所以他就特别主张，不要你只是处理惑种而已啊。因为惑种现行就叫烦恼障，一切种的现行呢，就叫做所知障。啊，旁边也注明一下，惑种的现行，种子就是种子位还没有现行的那个。那个观念呢叫做惑，那么一旦现行了以后呢，惑种现行就是烦恼障，所以你只要让烦恼不生，你的三业就一定清净，就一定可以出离三界。可是如果你要度十法界的众生，那么你一定要不受一切种的系缚，你要遍学一切的四出世间善法，安利众生在三乘道中，毕竟让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出离三界，你要有这种本事，那么你要呢克服掉一切种所现行的所知障，你要为了众生学习一切的善法啊，学习的善法，你要有这样子的本愿才好。那么于是他又要劝你啊，回小向大起见呢，于是就跟你讲，如果你只是除掉惑种的系缚，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底下两这个八句呢，就是告诉你要回小向大。他说呢，如果你只是想要除掉惑种，不被烦恼障的系缚，还留下什么问题呢？他说啊，已除烦恼障的声闻跟缘觉者啊，习气未捐除，你的习气啊，就是你那个三业的习气。什么叫习气？习气就是你自己不了知的，别人会感觉到。于是烦恼障只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不障碍自己，对不对？没有障碍自己的心情的那种自在跟安乐，可是呢，会触恼他人。还会有触恼他人的机会，因为别人不了解你是圣人嘛，对不对？如果你的三业习气当中还有你不知道的，你不以为意的，你自己觉得这样子很好啊，我也没有恶意啊。很多人只求自己没有恶意，不求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能够自在，他不把别人的自在呢当作他要达到的目标，他没有这个想法，他只求自己得自在。所以我看到有一些这个行者呢，彼此之间问安，就说：“哎呀，我们自在，我们自在。”哎呀，那种感觉，当有就有点像顺势外道，或者是那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当然，你自己如果能够这样的自在，远离人群，你可以这样的做得到。可是你要处在人群当中，你自己得自在，可是你的三业的习气不合乎这个社会的常模，那就不自在了。不是你不自在，是别人不自在。这个叫做习气未捐除。所以菩萨乘的人更在意，不是自己心得自在，你要让你所处的每一个所在，每一个人都得自在，这是不一样的想法。所以你一定要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你的三业还有没有余留下会让别人触恼的习气，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类的人呢，就叫做声闻乘人。那么能够把习气能够完全除去的人呢，于佛就是能只有为佛能断啊，只有到佛位的时候呢，才能够断尽这一切维系的习气。可是声闻缘觉也是圣人呢、啊，所以他底下又四句话说、啊：若彼惑虽无，他的惑障，他的惑种啊，以及烦恼障虽然没有了， 可是座椅，座椅就是三叶的造作呢，如有或好像有啊，好像有这个烦恼一样，还是会有的。这个是四习气前身，就是无始劫来带到这一生的现行，他只是不了，不自己不以为意了啊。若除便一止，如果你发心要把这一类别人感觉得到而自己不以为意的习气也把它永断的时候，那么你就转向了菩萨圣，以成就佛道为意。所以若持便一止，一止那个持是指声闻乘。如果你想把这一类违心的习气除尽的人，那就不同于一般的声闻乘了，那就是回小向大，入于菩萨乘。所以呢，你自己解脱，如果你把解脱的主体当作是只有我自己，只要我不被烦恼上吸附，就叫做解脱的话呢，那么你就不以别人感受不得自在为意，那这样的人就不是修菩萨乘的人啊。简单讲是这样。好，这是这四句偈啊，我简单的说明，那长行文我就不讲了啊，你们可以自己去看。那么我这边要补充的事情是啊，习气呢有两类习气，两类习气啊，尤其是唯识啊，特别着重这两类的习气，请各位注明一下。哪两类习气呢？第一类习气就叫做恶取的习气，恶取不是可恶的恶哈、啊，是一恶的恶，就是能取跟所取，就是我们的思维的习惯呢，对境界的时候总逃不开什么能取跟所取，就是对立啊，就是我跟法的对立，自他的对立啊，有种种这种对立的习惯。好，另一个我能观，有一个被我所观的对象，那么于是呢，就有我跟他人的那个边际想。如果这种边际想你没有办法修平等观的话，你没办法等观啊，你还一定活在那种能所对立、我法对立的不平等观的心态底下，那么这个就叫习气。所以习气也不是古里古怪不可了知的东西，经过唯识把它分析了两种，这一类的习气就是恶取的习气，这叫做对立的思考。你一定要不被我们无始劫来熏习很强有势力的那种取向分别的思考来宰制啊，来宰制。那么这种习气呢存在哪里？存在爱取有那个取跟有之间啊，就是取缘有中间就会呈现你恶取的习气啊，那个有者就是存在，我们总是会认为啊，有个本体的存在，存在在哪里？存在在我心之外。那么心是能取，那个法体啊，就是你心外所取的那个对象啊，是我的所取境界，你就有能取跟所取恶法对立的这种思考的习惯。所以取缘有啊，就是我们要去根除的那个轮回的那个关键啊，这个恶取的习气要根绝。那么简单讲就是不取相，对不对？你如何对境不取相？不取相是因为你用般若去观察，根本所有一切的相皆无自性，你怎么取相？你取什么东西呢？所有你以为的相都没有自相可以安立，你取什么相呢？啊，所以修止观就要修这个东西，修什么？修于境能够怎么样？不取相，要断掉这样的习气。第二种习气就是啊，哎呀，不自主的会因为无始劫来啊串习的，串习什么？串习只要我有这个想法就立刻怎么样，神律师决定师，然后就动发圣师，就发动身口恶业，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管你自己察不察觉，就会有这个念头会出现，乃至于呢更冲动者身口就发动，这个叫什么？这叫做业习气。你的三业发动，那个不受你控制，不能够自主的，不能够自在的那个造业的习气，你根本无法怎么样让它完全寂静。有这种很维系的习气，这个习气处在哪里？处在行缘识。行就是三业造作，识就是熏习。你只要有造作，一定会熏到阿赖耶识当中，有新的有漏种子会出现，而心熏进去的有漏种子遇到缘，就会烁烁又现行啊，烁烁又会现行啊。所以我们经常也讲啊，那个声闻乘的人他所住的涅槃是住在四蕴当中，对不对？把四蕴还当作是实有的 他虽然已经能够不受受想厄运的系缚，可是四运还是真实，他就住在四运不发动深深的定当中啊。他把那种四运的状态认为是涅槃，认为是涅槃。只要我不受身啊，我不受新的五蕴身，我只要能够住在四蕴只有种子位而没有发动的状态，我就叫涅槃。他们的定义是这样子，只要我只要不受后有就叫涅槃。可是大乘的观法不是这样子的，你只要有造作，你只要有造作，你只要有造作，造作里面就会熏到阿赖耶识的习气，阿赖耶识当中只要有漏不清净的习气，你只要出了这个定啊，出了这个定，你一定预言又会现行的。所以呢，佛陀要求啊，大乘的行者一定要清尽一切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让它全部都转成无漏清净的事，这个是不容易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要清净业的习气的，那真的是需要多生多劫的训练啊，多生多劫的训练。这个就是训练我们所谓的不生心。你能不能够在进阶面前不生什么心？不生贪嗔痴，不生流漏的心。所以简单讲，恶取习气就是不取相。要你要断恶取习气，就是锻炼你的心不取相；要断业习气，就要锻炼于境不生心。这叫做不取相不生心。这不就是要修止观才有办法达到吗？而且止观一定是无漏出世间的止观啊，无漏出世间的止观。所以大乘的止观呢，是以断这两种习气为目标的，而这两种习气不会障碍你证涅槃，但是会障碍你度众生。过程当中呢，你会预言一直不断的还会有障碍，这两个问题所在。这是默学比较特别要着重补充的这两件事情。所以你要把你今天要所对峙的对象，一定要把它当作优先。你每天在练心，练的是什么东西？练的就是这些东西嘛。你一定要把你的所对峙能对峙要搞清楚啊，把你卸脱的目标要搞清楚。那你每天要去检查你的身心有没有在这个目标上呢，真的有进步。那个进步简单讲，不是老是在那边很紧张的去在那边数功过格而已。数功过格是一种制约身心训练的方法，但是最重要的是看你有没有升起于境界。在不取相不生心的训练底下呢，不是矮板的，而是安乐住底，这是不一样的事情。用安乐行让你自己呢能够积极的在大众当中呢得到大自在，这才是大乘三昧的关键啊。所以这件事情显然的在这个定义底下呢就是不简单，对不对？是不容易做得到的事情。好，这个是求托者这一段文。好，第二个回到第二段呢，说积极者啊，这是第三行哈。积极者是能积极圣行之良，圣行就是出世间的止观，叫做圣行。那么什么之良是有助于我们修出世间的止观呢？请看这一页最后一行，夸胡一下哈，四个：种植诸善根第一门，无疑第二门，除热恼第三门，与法流清净第四门。以上的四门是名为积极圣行止观的资粮啊。我们不看这四个名称，翻过来第二页后面有颂的解释。什么叫做种植诸善根呢？请夸胡这个颂的两个字，能持夸胡。能持就是能受持一切的善法啊，能持就是能受持一切的善法，就是能够用三业去体现你所学习的四出世间的善法，这个就叫能持。你能持一切的四出世间善法，就叫做种植诸善根。所以请在能持旁边呢写两个字就好了，善根。而善根简单归纳起来就是信、敬、念、定、慧，尤其是以信根跟精进根两个特别重要。只要这两个善根一发起呢，所有的善根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啊，你一定可以具足你。所以信根需要透过闻所成慧、思所成慧来训练，精进根需要把你闻所成慧、思所成慧的资粮，那个一言尽，烁烁在止观当中呢，精进加行啊。所以我默学特别着重呢信根跟精进根，这个就是能受持。你只要每一天 用功所闻思的正法，就要烁烁的要能够怎么样发动三业呢？去体现，去实践，这个叫做能持。啊，不是只是积累一堆的知识而已啊，抄一堆的笔记，你的三业也没有看到什么改变，这个不叫能持啊。能持就是一定要在三业当中栽培善根才可以啊，真的栽培善根才可以。那能这样子做，第二个乐听法，乐听法那个乐就是意乐，你会有增上意乐，一直不断的去求法。哎呀，知道哪边有什么大德在讲一部经，就会去发动去听，听了以后呢，你就会把它听到圆满，对不对？听到圆满，听了圆满之后呢，就回到第一个能持，对不对？自己又透过三业呢，就把它体现出来。这种人就叫做无疑啊，前面的第二个无疑，无疑就是不会把脑袋瓜花在跟解脱没有关系的思考上面，对不对？不会做那个九种不应当思议的事情，会把你的身心，把你听到的道理方法用在跟解脱有关系的事情上。什么叫跟解脱有关系？对于让你的烦恼不被系缚，让你的所知不被系缚，在这两件事情上得到力量，对不对？把你所听的法在这两种障碍上能够确实有用，你知道哦，我该怎么样去对着这个问题，对不对？这叫做无疑。无疑不是没有疑问，因为学法要提疑情哦，所以无疑并不是没有疑问，这个有准确的定义里，就是告诉你，你的身心，你的脑袋瓜，不要用心在那几个九种告诉你不应当思维的东西，我们前次就讲过的这个东西，对不对？还要用九种相啊，九种相去在一切的所缘境界上的道理跟方法呢，多去听闻，多去如理作意，多去训练，让他一时不忘，这个叫做无疑，懂吗？这有准确的定义理哈。好，这是第二个资粮。第三个资粮啊，叫做除恶见啊，就是善除，善除那个除那个字要除两种东西。第一个除其恶见，就除掉那个恶见。那恶见请看长安文，长安文的第四行，恶见云何呢？啊，一者欲令他世之见，简单讲希望出名啦，对不对？啊，你来被出名哦，拿一个菜刀去管他剁一个人就可以了。啊，不较简单的，这个会少傻眼，你干脆从八楼跳下来，对不对？马上就会有报纸报道。啊，这个干什么呢？没有意义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面呢？对啊，欲令他世之，是这个有这个想法啊，想要出人头地、名闻利养啊。第二种见，自起高举见。哎呀，才学了三两三就想上梁山，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觉得哇，正出国、二国、三国，这种增上慢人。虽然他不见得说与他人听，可是心中有这种感觉。哎呀，我现在好像感觉修得不错了，有这种自己觉得不错的想法，对不对？哎呀，这种东西太简单了，我才不学这么简单的东西，我现在学楞伽经，我才不想读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得罪你了，对不对？你干嘛觉得不想读它呢？很多人就觉得读过一遍就会了，有那么简单吗？没那么简单的事情。这个种种啊，从粗到细有种种的高举见，这些都不应当要有的，要把这两种见除掉啊，才不会令心焦热啊。这个叫做除热恼，所以请在善除其恶见旁边写三个字，叫做除热恼，就是前面的第三颗啊。一定要常常去观察，你看观察也没有多，就是两种，不要为名闻利养驱使你去照做或不照做，也不要啊让自己觉得有所得啊，觉得自己什么东西我要了，什么东西我不要了，在那边搞分别，这些呢，把这两种啊两种见呢除掉。每天这样检查，你每天做早课晚课干什么？就是看看你的心是不是还这样，把你的这四种资粮呢确实每天都做到，你修定就会有力量啊，你修定就会有力量。善除还要拉一条线到第三句来，但闻心喜足，就是以少为足啦啊，以少为足啊，只想听闻这个，然后不想增上啊。你明明有能力吗？你就说说的增上吗？增上有两种增上，一种是同一部经你要读第二部第三部以上，对不对？反复的再深入去观察，换一个角度去思维，对不对？好，去读更多的注解 啊，去广泛的去听闻不同人解经的方式，都是一部经的继续深入。啊，更广者是在一部经当中的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乃至于让你的修所成慧呢，真实对你的烦恼生所知障升起受用，这叫做心不喜足啊！不要满足于自己的这种啊闻法的心啊，闻包括闻思修了哈、啊，这个呢就叫做法流清净。那个流就是等流，你呢如果学法的这个三业习气呢，能够在这一生呢勇猛加行，一直不间断的话呢，你来生呢还是跟这一类的修行相应。对不对？容易呢，早早就会闻到佛法，也很容易呢，有了清净的心，更容易遇到好的师父，就会出家了，啊，这就是法流清净，那个流就是等流，你对于法生，你就会熏习法生等流清净的种子在阿赖耶识当中，很了不起的呀，啊，非常了不起的。而这一种想法，不只是为了自己解脱而已，而是为了除一切种，对不对？除了一切。所知的障碍，你只要有心看到别人有那样的障碍跟问题，你有那样广大的心愿意去学道理跟方法，看看能不能够对别人有所贡献，有所贡献，你有这样子的，你有这样的心量，这叫做法流清净。法就是法身的流，就是等流清净的种子，能够多熏习法身等流清净的种子在阿赖耶识当中，那这一类的种子是毕竟让你成佛的因啊，毕竟让你成佛的因，这个呢心会广大。那最广广到什么程度？广到普贤十大行愿。所以请旁边注明一下，善出闻心喜足，最广大的心就是普贤十大行愿啊。你能够广大到无量劫无量世呢，心不疲厌啊，能够行于十大行愿当中呢，不疲不厌。这个四种呢都叫做修定的圣行之量。所以他说啊，四应知啊，四应知啊。我主要就是在讲寄送啊，那个长行文你们自己去读哈啊，有必要参考的我会请各位讲。好，这第二课讲完了。好，第三个谈到所谓的余住情修习，就是底下的这十六颂啊。所以次有十六颂就是解释什么余住勤修习，这个偈子就是第三门。所以你到了第二段呢，就是每天你做早课晚课，其实你每天的定课就是闻思修啦，简单修行就是什么，就是闻思修啦。安排你每天的定课在闻思修这三种功课上呢，每天用功，不要间断，不要间断啊，积极修止观的资料，这是第二个阶段。好，于是进到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开始修什么止观的前行啊。那止观的前行呢有很多门啊，总共有七门，所缘一门，自体一门，差别第三，作意第四，心乱第五，住之良第六，修定出离果第七。那首先呢先各位讲第一颗所缘，你要开始修止观，你就要先选择所缘。你要选择所缘，请旁边注明一下，还要去观察你的种性啊，你过去生栽培到现在为止所表现出来一种性相。简单讲是什么？是你是贪比较重的，嗔比较重的，还是愚痴比较重的，还是散乱调举比较重的，还是我见我慢比较重的？你看是哪这五类的哪一类啊？这五类哪一类？你如果是贪比较重的，修哪一种观？不净观嘛，对不对？或者那么如果你是嗔比较重的，修什么？慈悯观。如果你是愚痴比较重的，修什么？缘性缘起观。那么如果我见我慢比较重的，修什么？戒差别观。如果你是这个散乱调举比较严重的，是修什么观？安般。这是五个代表性的所缘啊。所以呢我们不用课本的这个东西，瑜伽师论就告诉你，你要观察你的习气，观察你的习气。恶一方面观察你的善根，嘿，有些人不用太用功，他的不净观就会很有力量。所以他在三业，在一般的五欲六尘的境界当中呢，很轻啊，非常清淡啊，也不是太去苛求你吃得好睡得好衣服穿得多，这些东西他都不太在意，他都不太在意。于是呢这种人呢不太需要再修不净观了，对不对？ 所以要看你的根啊，根性，要看你的种性，看你的个性，看你的性向。那你当然要去请教善知识为你选择也可以，或者你去读经读论啊，根据经论的那种形象，你去自我诊断一下，我是哪一类倾向的人，那么你去选择一个跟你比较契机的那个所缘境啊。这一点是五种啊。那么当然智者大师在四禅波罗蜜还提出另外一种，如果你感觉你的业障很重，业障包括什么？四大的病很多了，莫名其妙医生诊断不出来的毛病很多了，情绪经常的不自在了，啊，这一类的广义哈，凡是不是以上那五类的，都是属于业障啊。那么业障病怎么办呢？念佛观，就这么简单。念什么佛？念化身佛、报身佛跟应身佛，啊，法身佛三类。那么详细请去看《四禅波罗蜜》的卷6-3、6-4吧，大概就在那个段落里面。它里面有讲念佛观啊，念佛观啊，这个呢就是有关系的所缘境。那么在这里呢，无著菩萨他把这个所缘呢分作三门，请看，他说啊，有外所缘、上所缘跟内所缘，此三所缘身应知住有三，自体心无乱啊。他做了这四句偈，那么请看旁边长行文在解释，什么叫做外缘？请标起来。外缘呢，就包括白骨观呐、还有冤亲呐、像慈悯观呐、对不对？界差别观也是观外师大啊。凡是你只要在心外做观的，记住哈，你只要取静、取你的性在心外的，这就叫外缘。外缘简单讲，用瑜伽师论的话，就叫做假想观。你借着经论的说明，你就呢刻意取一个外境的相啊，取一个外境的相。这外境的相当然没有办法自己就升起来，于是呢你要取外境相，修白骨观，你要看白骨的画片啊，或者真实的骷髅啦、然后呢你眼睛闭起来就回忆，对不对？这个就是取相。那这种就是从外来取相，取到你今天在三摩地心当中呢，随时一作意，心就现那个相为止。这个这一类的修法都叫做外缘，那么用瑜伽师论就叫做假想观，一切的假想观都叫做外缘啊。这边只是举白骨观为例而已啦。那么这一类的人，释迦牟尼就讲了，这是初学瑜伽止观的人他的所缘境啊。所以我刚刚讲了，这外缘是什么？包括我刚刚讲的五庭心观，通通是外缘，除开什么？除开缘性缘起观之外，只有缘性缘起观是属于内缘啊，其他的所缘呢，大体来讲都是外缘，都是心外取相。那心外取相是一种方便啊，是一种方便。当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意缘境的时候呢，你也不晓得怎么样用法意来当所缘境的时候呢，那么不得不当然要心外取一个所缘境了啊，这是要调伏你粗猛的烦恼现行。啊，不得不要用外缘来压制你的心，啊，压制你的心，这是初修的人会用这样子的。好，你开始修上路以后呢，你就怎么样？无心念，你也不取一个法义，你也不去思维什么法义，也不去观察什么十二因缘，你不去观察跟法义有关的心，只看你这一念，对于境界不分别的清清净净的心，淡观自心的无分别相，这一种叫做上缘。上缘就是什么？就是你从欲界定、味道地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的心越来越定，越来越心一尽性，那种清安的广大啊，那个对于一切境界无分别清安广大的那种心境，这个叫做上缘啊。但是无心念，这个叫做上缘啊。但是这个也是停在修定而已啊，只有止没有观啊，只有止没有观。那么这种修以上缘为念啊，为所缘境的修者呢，已经在止观上啊，止这条功夫上算是上路了，可是观还没入门。所以你真正要有止有观、止观要等持的人呢，需要选用第三类的所缘境，就叫做内缘。这就是唯识观以及般若空观一定要去学习经教的理由。为什么？请看定义。什么叫内缘？内缘就是从其意缘所现之相为所缘境，简单讲就是意缘境。 我们才读过入所之相，入所之相是不是要事法思义有些一言？起码这几句话写在这里，就是事法思义，法就是名句文，名句文就是诠释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蕴藉处。你就是要从经论上面去学习佛或者是菩萨大德为我们解释，用名句文来解释蕴藉处的自相跟共相，所有一切的法教。然后呢，于心中升起义解，义当然是第一义啦，对不对？好，当然广义的来讲，就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世俗谛、第一谛，这个就叫做义缘境。你要对于法的名句文所诠释蕴藉处的自相跟共相当中，于心要能够生出了义的相。什么叫了义？了苦集灭掉四圣谛的义，要了世俗谛，要了真实义谛，都要在心中明明白白，一作义它就会带上来啊，心满满的就是那些事法事义的有界义言，这个叫做内缘。在这里很显然的啊，很显然的抉择哪一个？第三个。可是入门当然是从外缘下手，对不对？外缘不管你做什么官，都是取心外的相，压服心内的散乱调举跟昏沉，让你的五盖不起了以后，你心就会升起一地一地越来越清净无分别的心念，这个叫做止。这种缘叫做上缘，你会观察你的心越来越清净，这叫做上缘啊。但念你的心于境不分别，就只是这样子安住，这是修上缘。好，当你的心能够专注这个无分别的心以后，慢慢你就要把事法事义的有界义言提到心中来观察，而升起智慧。而这个智慧经常会让你把过去对境界容易生起来的烦恼就再也不生了，你就会有对境界烦恼不生起，而且你会发觉你的智慧，哎呀，增长得很快啊！经拿起来一读就可以懂，别人一听你以一知十，你就会有这种啊，这种增上智慧以及辩说无碍的那种善根发现。这个就是一定要有观才会发起这种善根啊，否则呢就是用定来带动什么过去生的善根。也有人只是修定也会产生善根发现，那是因为过去生他自己有观的修学，所以只要定把这一生的业障呢习啊止息下来，过去的善根也会现行。可是毕竟还是停留在过去生修学的境界而已啊。如果你要更增上的话呢，一定要在这一生借着你所修学的经教继续采什么事法事义的有见义言，继续观察，让你的智慧继续增上。这一类的所缘境都叫做义言境。最殊胜的止观的所缘就是这个内缘啊，内缘。好，这是这边的第一颗。第二颗自体，就是所谓的心无乱相。那么无乱有五种乱啊，我们先跳到下一页，第三页倒数第四行，右心散乱是不是有五种啊？哪五种？第一个外心散乱、内心散乱、邪缘心散乱、粗重心散乱、作意心散乱啊，这边各有定义了。我们看一下定义，什么叫做外心散乱？就是于住心，住心就是久住心，就是修定的时候呢，于你的所缘境起缘开始意念的时候呢，遂缘于是，于是就是非所缘，那跟你所缘境不一样的东西，你被它牵着跑了，心就流散啊，思念，这叫做外心所缘。被非所缘境的境界呢带着跑了，这叫做外心散乱啊，这个当然是很粗啊，很粗的。第二个也是散乱的境界，叫做内心散乱。什么叫内心散乱？请各位注明一下，这边只写调举啊，等三，哪三个呢？调举是其一，其二是昏沉，第三叫做定位着，就是着于定位啊，我们叫做位着也可以。那我建议各位多加一个字，定位着，就是会贪着那个定的舒服的味道啊，会贪着在那个定的味道当中啊，不愿意出那个定，所以调举是不对的，昏沉也是不对的，那么着在定位当中也是不对的。在这三种所缘境当中呢，心呢 也叫做散乱，这叫做内心散乱，啊，内心散乱。那么，如果你是调举比较旺呢，请旁边注明一下，就要修子相；如果你是比较昏沉的话呢，就要修举相；如果你的定位太贪婪了，你就要修舍相。这边就是要修直举舍，啊，我只是讲法相哈，那详细的那个。定义跟技术啊，你们就自己去参考有关的文献。其实简单讲，你如果觉得瑜伽十六太大步，至少要把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带在身边嘛，哈，不要把它看完啊。那看完里面这些观念跟技术大概都有了，啊，这是内心散乱，也要让它怎么样遣除掉。第三种就是邪缘散乱。什么叫邪缘散乱？于修定时诸有所求，向亲事等事而生顾念。就是呢，你会有一些灵感，你修定的时候呢，容易发生一些灵感。很多人呢，在这里就会打住了。为什么？会去追求那个灵感的原因，怎么样去处理？有些人甚至妙老讲过一句话：“哎呀，打坐打坐，突然想起来，突然想起来什么？简风文欠我5块钱，这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虽然我在定中会想起来，会想起来，然后你再去为这个事情去照做，就是这类的事情，乃至于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有神通了。你着这个境干什么？你已经失掉你的所缘境了，你已经失去定了，对不对？这个容易入魔的，这是第三种邪缘散乱啊，邪缘散乱。乃至于你会发现：“哎呀，我的女儿是我前生的太太。”哎呀，你有些人会出现这种灵感，这些都是邪缘散乱啊。的确了。它也是定心所发的一种神通啦，啊，可是那是相似神通，神通还好啦，最怕的是鬼通啦，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很多人学定，在这边就堕落了，在这边就堕落了，很麻烦的事情啊。第四个散乱叫做初重心散乱，初重心散乱呢，就是会发现你自己的烦恼障跟所知障，你会观察你的烦恼所知障的形象很清楚。